家好，我是偶姨，
我是粉圆，欢迎来到头脑加点料，
给你最实用的商业大小事。
欢迎收听头脑加点料第四季节目的第四集。Hello， 大家好，我是偶姨 Irene，
是粉圆。
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访问粉圆关于他的投资理财。那上一集呢，其实他有跟我们分享蛮多他自己的投资理念和他主要的使用的投资工具是加密货币嘛。那其实过往在头脑加点料里面，粉圆也跟大家分享过蛮多金融相关趋势，那过往也有分享过黑天鹅事件，所以其实大家应该蛮知道他对这方面就是有一些涉猎。其实连我自己都没有很清楚他具体到底在投资什么。对，然后因为刚好我自己对加密货币还没有什么太多的研究，所以呢我也有蛮多疑问想要问问粉圆的。首先第一个我想问的是，当初你一开始是怎么入门加密货币？其实我记得在我们在新创公司认识之前，你其实好像就有买过，对不对？
对，
那个时候是买什么？
那时候是透过一个朋友介绍，我相信蛮多进入到币圈的，
前女友，
对，但是那时候已经分手了。
哦，是啊、哦，
对啊，
哦，好，
录影结束了。但我相信蛮多人进入到币圈，其实都是因为熟人或是朋友介绍、嗯。对，那一方面这个朋友可能是真心推荐你，但很多都是想要骗你入坑啊。对，简单来说是这样，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但我那时候也是通过前女友的介绍，然后去买。
你干嘛强调？啊那你那时候买什么？我记得那个时候还没有，就至少台湾的网络上其实还没有那么多人在讨论加密货币，
可能已经但五六年前了、啊。那时候台湾其实非常不盛行加密货币。
嗯，
那那时候我买什么呢？我也不知道，因为现在那个东西已经不存在了。那个当时候的交易所也不存在了。
真的？哦，
对。那时候是也算一个台湾的，我记得是台湾的交易所吧。那时候就是结束了，在两三年前吧。后来我回头去看那个交易所，好像也被人家指控说是诈骗了。
嗯，
对，所以当时候其实我就是听
朋友说，
然后去买嘛。那买了其实我也没管它，真的我就一直放在那边。因为我后来就是对于这些东西就远离这些东西，开始在工作啊或者干嘛的。对，然后后来是。我记得是三四年前之后，哎，准备要再重启投资之路之后，我就把它翻出来，然后全部把它清理掉，因为那时候还有钱在里面嘛，就把它弄弄就结束了，就没再碰了。
那你后来是怎么又接触加密货币，然后开始自己的投资策略这样子？
其实老实讲，我一直以来对于加密，应该说我认识加密货币比较早，因为那时候就买了嘛。那后来其实应该说不能再投资传统金融之后，当然我就会去研究一些新的东西，就是加密货币。但当时我记得我没有去投资。
我记得那个时候也是台湾刚好疫情啊，然后加密货币最火红的时期，就很多人在加密货币市场
赚
到
钱。
对，
但是那时候我觉得我其实蛮幸运的，就是那时候我没有去投资。那大家就觉得，哎，怎么那么奇怪？因为当时我自己的心态就会是，我想要先研究这些东西。
嗯，
第一个，它到底是在做什么的，然后它的运作方式是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这前期的累积是对于我目前的投资来说是有蛮大的帮助。就是我不会是，哦，我可能有一笔钱，那我就马上冲进去，我就想要赚钱，我就想要快快快，然后导致后面很悲惨的结果。所以那时候其实我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这些东西，当然我不是所谓的项目方啊，或是所谓的工程师技术派的那种深入，而是大领域的去了解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那这个东西这个科技对于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帮助或是发展。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它其实建立了我对加密货币的信仰，就是至今我还是深深的相信着它。
深深的相信着什么？
就是加密货币这个不只是它就是一个投资工具，它也是未来的科技趋势。就是很多人会怀疑说它为什么这么好，或者说你们这些人为什么都一直要投资在这里面，或者是深陷在这里面。但其实就是除了一种信仰之外，你要对它够了解。 对，我虽然不是了解技术端，就是你要了解它的趋势跟它的未来，而他到底想要改变什么东西，我觉得这很重要。
你相信他会是未来的其中一个，就是他会存在于未来，他是一个有前景的东西。
嗯，
了解。那你觉得在加密货币里面，因为加密货币投资理财其实有也蛮多币的吧，然后也蛮多不同衍生的一些产品，那你有没有觉得自己比较擅长哪一个部分，或是有没有什么比较出色的投资报酬的成绩？
我觉得自己最出色的应该是心态的建立。
嗯，
因为我从不知道之前的集数有稍微谈到这些事情，就是心态。我觉得心态是最重要。我相信很多人在一开始投资的时候就不相信这个东西，你一定会经过一些大赔大亏的时候，你才会开始慢慢调整你的心态。但我觉得我比较幸运的是，我前期的累积其实有助于帮助我心态的建立，所以变成是我先建立我自己的心态，我再来去动作，我再来去投钱。
为什么你觉得心态很重要？
因为心态它会影响到你接下来所有的目标、策略跟最后的报酬。你要怎么建立一个心态？其实就回到我上一集讲的那句话，就是什么叫对的时间，什么叫对的工具，什么叫对的事。这个其实就是在帮助你建立你的心态。第一个，你要去想说，我这次要投资，或是我这笔钱我要投资，第一个它是在什么样的时间点投出，第二个我要用什么样的工具，第三个我什么时间点要动作，或者说我现在此时此刻我要做什么样的事情。这个就是我觉得一般人比较不会去想到这么多。一般人就是拿钱然后开始，哦，这个工具，我稍微初步了解一下，我看一下 YouTube 了解操作，好，我就准备来了，我就投下去了。那亏的或是赔的，就是好像其实这个某种程度上就是在赌博嘛。其实老实讲，就是很多人假借投资名义，其实他是在赌博。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很不好。那你要怎么做？其实就是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好了，第一个你要去判断说，好，现在是熊市嘛，那熊市之前有讲过，熊市其实会有震荡起伏，它会有拉高，其实很多人就说，啊，这是一个小猴市，就是在熊市里面突然跳起来的这个状况。那你要知道有这个状况，所以第一个你就知道自己心里非常清楚一定会有这个状况，因为你不可能就是它跳起来之后然后你就哇很开心，以为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你就冲进去，然后后来通常的结果就是它又跌回原样。
嗯，
对。那很多人就在这个上冲下洗的过程当中，你就不断的被洗掉，你就不断的赔钱，最后你就出场了。所以其实第一个时间点你要了解到这个时间点你要做什么事，那下了这个决策之后，比如说我的目标就是要累积资产，那累积资产比如说累积比特币、累积以太币，那我就是不断的在低位的时候去做买进。有一种策略叫 DCA， 就是有点像定期定额的概念。
嗯，
但它其实有点像，它其实就是定期的你就去买进，
买
对，就是你去买进。
哦，
但它不是所谓的有点像是固定时间啊，不太像是固定时间，比如说每个月一号我就要买进，不是，就是可能你有一笔钱之后你就是固定去买。那买进的时间点当然就是你自己判断，因为你什么时候是相对低点，你自己要有自己的策略去判断。但他的目标其实就是我就是每个月，比如说我领薪水了，我就一部分就是投进去，我就是买，我就是买，我就是买。
我觉得跟我想象中的心态建立好像不太一样。欸，
嗯，
我以为你说的是例如什么，假如说他今天大涨，然后你也会花一点时间去判断，而不是直接有大涨就冲进去买，然后有大跌就急着抛售这样子。
其实这个东西其实也算是我们这套在熊市的 DCA 的策略，其实就是避免你这种状况发生。
嗯，
我就是定期，你就知道说我建立好这个心态，我是每个月都要投入的。
嗯，
那今天不管它是大涨还是大跌，在这个熊市里面第一个我就是不会卖掉。
嗯，
这是你在投资前你就应该要建立好的。所以为什么强调心态，其实就有点像是纪律的意思，你先建立好这个心态这个纪律，你就是要投进去，你要找相对低点 OK， 但是如果它今天突然飙得很高了，你也不畏惧，你还是继续买。这就是你要建立的心态跟纪律。那你说 FOMO 的情绪就是哇它涨很多啊，我要赶快追进去啊，这不是你该有的。因为你该有的就是你在时间点到了，或者说你在找寻这个月的低点的时候，你就是要买。
嗯，
那它就算它今天飙涨了，突然之间飙涨了，第一个你也不能买，你也不能卖。我觉得这就是纪律的建立。
那什么时候，因为总是会有翻转的时候吧，不可能 always 都是熊市。
没错。
那什么时候才是真正要改变投资策略的时候？还是要这个东西就是要继续买下去？
应该说这个策略我自己啦，我自己就是到熊市结束之后
才会
转换成另外一种策略。比如说这个熊市我们到尽头之后、哦、进入到了牛市之后呢，当然我们就是要另外，不是牛市你还继续买，不是这样。
我觉得这真的很困难呢、欸、因为刚刚分享的这所有里面有非常非常多选择跟判断的节点、嗯、包含你认为什么时候是熊市结束了，
对，
然后觉得结束之后那它一定就是牛市吗？说不定未来还会有新的词啊，或者是就算是牛市好了，那么多个策略里面你又要选择哪一个策略，都是蛮困难的、欸、
对，其实每一笔钱的投入我自己都是蛮挣扎，即便我知道我有自己的这个纪律要投进去，就是你还是会受到价钱或是受到外部的影响，说哇我再等一下低点啊或是怎么样，但其实这个就不是你应该做的事，
嗯，
就是你要做这个时间点你要做的事情，觉得这是我自己觉得虽然会受到影响，但是我自己的执行是蛮彻底的啦。
了解，
对，所以
嗯，然后目前也还算平稳，
对，目前就是平平稳稳的，就是投入、哦、然后像我之前投了一个东西，它在前阵子吧，大概一个月前突然暴跌一波，但你看到你的心情是会很难受的，但那时候的想法就是什么，度过去嘛，那段时间度过去，因为 那段时间其实不是我要进场的时间点，老实讲我那时候我也没钱，因为差不多都投进去了，
嗯，
那你就等到什么下一次，比如说你薪资发了之后你再进去买嘛，那刚刚一个月前然后到现在其实全部都回来了、
哦、
而且上升的幅度也是很可观的，
嗯，
那这就是如果你当时候就是受到情绪影响，你看它这么低，你觉得它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就把它卖掉，那就是你割肉卖嘛，
嗯，
因为这跟你自己当时建立的策略是不一样的，那你就不应该做，因为很多人会赔钱，其实就是因为第一个你不够自律，明明有一个好的策略，但是因为你的执行力不够，或者是你的心态跟心里面没有建立好，
嗯，
所以你选择在某个时期，因为市场的波动，所以你选择了做某一些决定。嗯，那确实会造成无可挽救的悲剧。
那我想问、嗯、在这一连串加密货币的投资理财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挫折？
挫折应该是去年的黑天鹅事件，那个挫折应该是我有史以来历经过最大的败笔。但其实学到了
很多，跟投资本身是有关系的吗、嗯、因为它并不
是，其实也有一点关系、啊、我觉得那就是风险的预判不够。
要不要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嗯、
他的事件发生，我简单说一下，就是你把钱选择相信某一间交易所嘛，因为加密货币的世界里面它其实是有成千上万个交易所，
嗯，
它不像台湾台股就一个交易所，或是美国就固定那可能五六大家的交易所，在加密货币里面就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开一间交易所，
嗯，
那当时我选择是世界第二大的交易所，它叫 FTX， 它当时候非常好的报酬就是呢，你只要把你的加密货币转进他们交易所，他就给你 8% 年化报酬，
嗯，
就变成说你放一颗比特币你就会有 8%。 其实这个对于银行的存款来说，你就觉得哇这太好了吧，银行的利率可能就 1% 2%、
嗯、
顶多 3% 最多，但现在人家给你 8%， 所以当时候就会把钱全部集中到交易所里面嘛。那当时候发生的事情就是，第一个他存进去的这些存款或者这些币啊，被这个交易所不当的去使用，
嗯，
就交易所本身也要赚钱嘛，他们就会想要把这些客户的存款存币拿去做投资，那投资当然过去两年熊市让他们惨亏嘛，那惨亏的情况下呢，他们没有钱，就是比如说你像提在银行里面你要提钱嘛，但提不出来，因为他把钱都亏掉了，
嗯，
他的钱也不知道去哪了，
我懂，有点像挤兑的感觉。
对，后来就是因为发生了挤兑事件才导致他破产的，所以其实放在你面前，大家我相信台湾其实也蛮多 FTS 的这个交易所的使用者啦，受灾户也很多啦，但目前为止钱目前都是拿不回来的，
嗯，
但我比较幸运的是，因为当时候事情发生的时候有非常多的传闻在传，一派就是啊世界第二大交易所肯定没事啊，所以大家就安安稳稳，
对，
另外一派就是哇完了完了，大家赶快逃啊，不要再铁齿了，就这两派的消息在角力，就是各有拥护者啦。那我当时站中间，所以还蛮幸运的，所以当时有把，对，而且是蛮大一部分的都先转出来，只留下剩下一部分就是就没拿出
来，后
来
就拜拜的。
哦，
那如果重来一次，你觉得现在的你会怎么样去判断跟避免这样的状况？
我觉得就是三个字，不要尽信， 特别是在加密货币领域里面，我觉得不管是交易所，不管是 KOL， 不管是你朋友，或是说他是什么机构，他是什么样的项目，他是他的老板是 Facebook 的什么很厉害的工程师，完完全全不要尽信，因为你不知道他们后面到底在做些什么事。这个不像传统金融有一些法规或是有政府单位去做监管去做监控，加密货币的世界不是这样运作的。所以我觉得加密货币除了你要知道投资就是你买卖时候的这些风险之外，还有一大部分你的专注力必须要放在这些外围对外围这些你可能会产生的风险、我觉得这是在你进来到这个市场里面你就必须要了解。但我自己也是上过那一课之后才会知道这个东西啦，
真的。因为平常老实说粉圆平常心态都还蛮稳的，但是黑天鹅事件可能他也有一点点被吓到，因为毕竟还是有一部分的钱就消失了嘛。
对，
他那一阵子都不太说话，本来话就不太多那一阵子都对不太说话，
咀嚼自己的哀伤
什么东西。好，那我想问一下、如果说因为刚刚有提到蛮多例如加密货币的世界其实跟传统金融还是有一点点差异，那你觉得因为像对我来说我就是对加密货币啊这个圈子就很不熟，虽然在传统金融这边一直有在投资，但是我想问说像对于我们这样子的新手有没有什么除了刚刚分享之外还有没有什么观念或者是你觉得一定要打破的迷思先知道了再谈加入？
我觉得迷思就是赚快钱这个概念、
很容易耶、因为想投加密货币的人八成都是想赚快钱，
而且是一些特别年轻的小朋友们。
嗯，
可能是我觉得现在投资的风气蛮早的，大学时期可能就开始了。那我也知道很多人会到加密货币领域他就是要赚快钱，一方面是因为加密货币的工具里面有一个叫永续合约，其实它就是期货的意思啊，就是开杠杆的意思，没有到期日的期货。那这个东西其实就很可怕，因为它的操作非常容易，你在任何一间交易所都可以这样做执行。那我也相信这些小朋友进来之后他一个礼拜之内他就想翻五倍十倍，他的杠杆会开非常大，交易所的杠杆可以开五倍十倍三十倍一百倍，你只要有钱就可以开。
我比较好奇的是像在开杠杆的时候因为那赔钱的话他会也是一样要你赔五倍十倍吗？
没有，他就是会扣你的，你开的这个倍乘数的倍数越高你要放越多保证金在里面、其实就是期货的概念啊，就是当这个下跌或是你开多然后不小心下跌到某一个强平的价格的时候你的里面的保证就没了。
嗯，
所以很多人都是因为这样把人生给赔掉了，就是把自己的本金给赔掉，因为特别是在过去熊市的时代赚钱太容易了，每一个礼拜就是五倍十倍。
熊市吗？
对啊，过去熊市就是现在是、
牛市吧，
过去牛市对，过去是牛市的时代，那段时期其实是大家比较没有办法想象的时代。
嗯，
举个例子哦，当时候比特币3000美金一颗，当时候翻到6万美金，就是20倍。那比特币这种，比如说是纳斯达克，有可能翻20倍吗？不可能，就是比特币就是大盘嘛，有点像大盘。
哎，多久之内翻到？
因为我都忘记了，几年内吧，
但确实是
两三年内吧，
非常大起大落加密货币。那时候我记得每天都有朋友发现实动态说、我洗个澡我的100万就变成可能300万之类的。
对，就是这种概念。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就是每一年的币圈其实都会有所谓的百倍币跟千倍币的出现。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它在半年之内翻了100倍，也就是说如果你砸了10万进去，你半年之后你就变千万富豪。所以就是这么疯狂。那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是哇，那我一定要来试试看。
嗯，
但通常这种状况就是你就是来赌博的啦，我讲老实点，就是跟我们前面讲那什么心态建立啊策略建立啊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大家就是来赚快钱跟赌博的。但其实如果你真的想要投资去得到一个不错的生活，其实你重点是你要在市场里面存活的久。我相信这一点在传统金融或在加密货币都一样，你不可能今天一个熊市就把你洗出去，你说、我之后再来，不可能。你出去了之后你就不会再回来了，
嗯，
因为你会感受到那个很可怕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还是避免掉赚快钱这种概念，没有一个地方是可以赚快钱又不用承担风险。
对，没错，
对，诈骗你要
承担风险，对
被抓的风险被抓一次就没了。
我是说如果有这种通常是你被诈骗了，
对，其实就是被诈骗了，对对对，很多这种野鸡交易所就是这种感
觉，野鸡交易所好难听哦，
真的就是野鸡交易，就是骗你的存款吧，就是你把东西投进去，我给你比如说100倍的年化，80倍的年化，这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嗯，
那你投进去他就不让你出金了，
嗯，
就是你东西又拿不回来的意思，对，所以其实就是加密货币里面就有非常多的风险，但是第一个你在进来之前你就要必须了解，而且是全面性的了解到什么样的风险存在，交易所的风险、人的风险，甚至你自己转账失误的这种风险，其实你都必须要知道说这就是你投资的代价，
嗯，
那唯有第一个全面了解，第二个心态的建立，你才能够比较好的存活在这个市场，不会今天你赚十倍后面赔50倍，然后你又再赚十倍又再赔，这样的这种方式或这种生活其实不是一般人能够理解或是承担的。
那我想问，对于加密货币小白来说，嗯，有没有什么一定要他一开始的时候可以先花时间研究的一些关键词？因为像我可能连一些专有名词都不知道，嗯，那你会觉得一开始至少要先知道些什么东西，可以从哪里开始研究？
我其实觉得你从比特币的架构开始研究会是最快的，
哦，
因为大家都知道比特币是第二个加密货币，现在也是最重要的加密货币，就是最底层的东西是最重要的，
嗯，
但我觉得概念很重要，你不用了解它的技术，但你要知道这个技术在未来的趋势是什么样，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有些人觉得说这种东西可能不会帮助你赚钱，
但是他可能想要的是 tips 吧，
对，我觉得大部分人都想要说，哦，反正你就告诉我什么时候买嘛，嗯，什么时候卖嘛，大家，我觉得大家都这样，
买什么一定会赚，
这个就是赚快钱的概念，你就想要短期之间致富。
其实我觉得不止加密货币的世界是这样，嗯，股票也是嘛，以前我读财经系的时候，亲戚看到我就会说赶快报一支啊，
对现在电视上的名嘴啊，什么加什么老师的 line 群啊，其实都是会加的人应该都是抱着这种心态，就是你老师就是要给我哪一支
名牌，
哪一个点什么时候卖出可以赚多少，这其实就是我刚才讲赚快钱的心态，这种真的要避免，因为你很容易就不在这个市场上，对，所以我觉得加密货币你要了解的是最基础的东西，最大的趋势的东西，而且最大的发展，因为加密货币本身就是科技，你把它想成科技就好了，它的科技主要是在金融方面的科技，所以你要去了解到它未来到底能够做什么，你才抱有信仰的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会比较容易成功，
嗯，
就像当时候特斯拉要做电动车，没有人相信马斯克会成功，但我相信当时候早期的投资者会相信他，就是因为他看到这间公司未来的价值以及电动车的它未来到底能够做什么事，因为特斯拉也不是一个电动车公司，纯电动车公司，它是一个能源公司，所以其实你会看到非常多早期投资人看到能源这一块，所以他们当时候才投资特斯拉的，那结果现在特斯拉就是变这样。
那简单的我想要请你分享一下，延续上一集其实你有稍微跟大家分享你获取资讯的来源嘛，那除了这些之外，刚才有提到的 X 嘛， Twitter 跟 YouTube 之外，有没有哪一些你日常在研究你的交易或是运用你的交易的时候会用到的工具？
其实工具我觉得一个蛮特别的点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就是社群。社群的话它是一个加密货币，我觉得也是一个蛮独特的一个生态，就是每一种加密货币它背后的社群凝聚是很重要的，这跟传统金融就不一样，你说有什么台积电什么资源会或者说什么应援会比较少看到，
嗯，
只有什么取暖会而已，给大家赔钱的一起互相取暖，只有这种东西。但在加密货币的市场里面，你发现每一个币后面它其实有非常强大的社群，这群社群包含了开发者，包含了项目方，甚至是投资者，他们都会互相交流讨论跟互相分享跟资源，我觉得这是一个蛮不错的一种现象。那你要参与这些东西其实也不困难，但是我们就是他比较常主要用的一些社群的一些软体，就是像 Telegram 跟这个 Discord，我觉得这两个东西在台湾算是比较少人在用，
就是通常是只有币圈的人比较在用。
那像 Discord 其实大家比较常用应该就是在看一些实况组嘛，很多实况组啊娱乐东西会用 Discord，但是其实在币圈的投资领域方面 Discord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管道。
我到现在还不太会用，嗯，虽然我有
其实过非常的复杂，
我也觉得蛮复杂，
但是它的功能我觉得设计的非常的厉害。
我都是一些线上课程，然后要求学员加入，
对，就是 Discord
这样子，
嗯，但其实 Telegram 跟 Discord 都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些，在台湾除了 LINE 之外，大家可以多多尝试这两个东西啊。
嗯，好，那最后有没有什么想对一起在加密货币领域投资的伙伴说的话？
嗯，其实我说的话就是活下去的才是真的。这句话应该大家在熊市应该会，特别是最近一两年应该蛮有感觉，因为很多人都毕业了嘛。但真的，你只要能够活下去，其实你说你要赚钱或是你要投资有方，应该都不是什么问题。我觉得你就是要因为牛熊市会不断的循环嘛，熊市来就是牛市，牛市来就是熊市。那如果说你可以穿越这些牛熊之间的话，那相对来说你自己才会是最强大的，就是真的要在每一轮的周期活下去，而不是每一轮都被洗出去然后又回来又被洗出去，那其实就是很可惜，就是你在浪费时间跟浪费你的钱，那你不如不要投资，其实就是这样。
很谢谢今天粉圆精彩的分享，那以后的专访我也考虑，如果他有时间都找他一起，因为其实对于投资理财这一块他是真的比较有经验，然后也蛮有自己的一套理论这样子。那今天我们就谢谢粉圆上我们的专访，嗯，谢谢我很喜欢这个桥段。好啦，特别跟大家分享一下，下礼拜呢会连上两集的职涯特辑，然后呢十月份开始呢我们就会更新为双周更，只是说会希望给大家找到更多专访的嘉宾来给大家分享更多不同的投资理财工具观点这样子。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咯，头脑加点料周三晚上8点更新，欢迎订阅追踪，为你的财库加点好料。各位未来的富一代，我们下周见，拜拜。